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16号，公元2013年7月2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人行政中央为自焚藏人举行祈福法会；达赖喇嘛将在印度普纳市向信众传授佛法；萨迦法王将在美国举行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喜马希尔邦佛教寺院接到恐怖袭击警告；德国媒体表示，大汉主义情绪导致种族冲突上增。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为上周六在西藏阿坝州若尔盖县自焚的僧人贡觉索南举行了官方祈福法会。上周六7月20号，18岁的僧人贡觉索南在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索格藏寺点火自焚，当场牺牲，成为西藏境内第120位自焚藏人。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今天24号在达兰斯拉大臣经院中，为自焚僧人贡觉索南为首的所有为西藏事业献出生命的同胞们举行了一场官方祈福法会。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主持了祈福法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法会上表示，众所周知，很遗憾的是，本月20号又有一位叫贡觉索南的僧人自焚牺牲，终年18岁，是西藏阿坝若尔盖县人。至今在西藏境内有120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其中103人牺牲，仅在这一年已有22人自焚。因此呼吁大家认真为贡觉索南为首的所有为民族献身的同胞进行祈祷，并对他们的家属表达同情和慰问。罗萨桑格还指出，近日西藏康居道府县3所民众遭到中共军警的开枪镇压，印度各地发生洪水灾害，数以千计的民众死亡或失踪，中国甘肃发生地震，多人死亡，为此大家要虔诚祈祷，表达同情。此外，寺长洛萨桑格以日前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发生的爆炸袭击事件为例，强调印度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各地方尤其是喜马希尔邦政府要加强保护工作，因此要求每一位藏人都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问题。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各议员，最高法院大法官为首的各法官，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为首的其他部门部长及全体公职人员、非官方机构的代表和僧俗民众数百人出席了官方祈福法会。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近一个月的行程后，将从明天开始前往印度西部的普纳市和北部拉达克继续进行弘法及参访行程。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印南卡纳塔克邦境内的色拉、甘丹、哲蚌等藏传佛教寺院的传法活动后，将前往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普纳市，向当地佛教信众教授佛法，并同其他宗教的领袖会面。达赖喇嘛办公室英文秘书齐美仁增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尊者即将展开的行程内容。他说， 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了印南的行程后，将于明天25号前往普纳市，向当地佛教信众进行为期2天的佛法教授。7月28号当天，尊者将应邀以主要嘉宾的身份参加著名印度教灵修圣者瓦斯瓦尼95周岁诞辰庆典，并发表演说。齐美仁曾继续介绍说，本月28号晚间，尊者将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并于第二天29号上午前往印度查穆克什米尔邦拉达克进行闭关，直到8月22号。而在结束拉达克行程返回达兰萨拉后，尊者又将于25号开始向韩国请法团进行为期3天的弘法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法王达智仁波切决定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向信众传授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顿的报道。
主办小组成员、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协会副会长慈王欧珠向本台介绍说，应明尼苏达州萨迦派图丹塔接令佛教中心和南迦汪堆个人的祈请，西藏萨迦派法王达智仁波切将在明尼苏达州克鲁克斯顿会议中心从本月27号至28号举行为期2天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在这次法会上，以北美地区萨迦派高僧大德们和来自美国各州的流亡藏人和佛教徒以及原藏人士等估计2000多人参加法会。此外，达智仁波切于本月21号已抵达美国明尼苏达州，计划在本月26号同当地流亡藏人和佛教徒以及原藏人士举行会餐。在这次会餐上，明尼苏达州地方议会议员、该州人权组织主管以及各官方与非官方组织代表将作为嘉宾出席。届时，达智仁波切面向外国人士以怎样用佛法来应对生活中的困难为主题进行教诲，并计划在结束十轮金刚法会后接见朝拜民众。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国家调查局近日破获一起恐怖袭击策划后，向喜马希尔邦各地区警署发出警告，指该邦辖内的上百座佛教寺院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对象。详细内容请听邓宇的报道。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在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摩诃菩提寺日前遭恐怖袭击后，印度警方近日在印南卡纳塔克邦胡布利市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计划。本月22号晚间，印度反恐机构国家调查局向喜马希尔邦警察机构发出官报，警告位于该邦的各佛教寺院有可能遭受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据悉，这一情况是从在胡布利市被捕的印度本土恐怖组织圣战者一成员的供词中获得的。喜马希尔邦刑事调查部门接到官报后，也警告该邦各地区的警署在佛教信众聚集的地方部署防护工作，同时要求印度内政部加强达赖喇嘛尊者的安保措施，包括安装爆炸物检测仪器等。在全印12个流亡藏人社区，共有3万多藏人信徒，约250座寺院，仅在喜马希尔邦辖内就有170座寺院。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日报近日刊文指出，中共建政以来，在民族问题上没有少下功夫，但迄今效果不彰。 数年来，尤其是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种族冲突有增无减。据德国之声中文网引述柏林日报的文章，中国不只属于汉人指出，从1949年建政开始，中国一直声称重视各民族和睦共处问题，同时也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各少数民族受国家保护，享有各种权利，不可受歧视等。然而若以文革为分水岭，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少数民族问题从未止息过。近几年来，尤其是藏汉冲突和维汉冲突更有激化趋势。日报指出，过去几年暴力冲突增加，很可能与汉族中国人自我意识膨胀有关。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2%，在大多数少数民族集聚地区也形成多数。许多汉族人认为自己在文化和经济上优于少数民族，在许多少数民族集聚地区，汉人也具有这样的意识。2009年7月，在乌鲁木齐，关系紧张的维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终于爆发流血冲突，近200人丧生。在藏人集聚的地区，2008年3月发生藏汉流血事件，政府以大量逮捕作出反应。据流亡藏人组织称，迄今至少有120名藏人出于对这一政策的抗议而自焚。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族教授伊利哈木图赫提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少数民族感觉常常受到歧视。这位学者因表达批评意见信曾多次被软禁。他指出，鉴于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落后状况，中国当局引入企业，扶持在相关地区的旅游业，同时允许德国等外国公司建作工厂。不过，从这一政策中受惠的主要还是汉人。在西藏首都拉萨，几乎所有的商店都掌握在汉人手里，工厂里的大部分雇员也是汉人。伊利哈木教授提出警告说，如不下决心解决就业率低下问题，少数民族政策有可能完全失败。藏人和维族人流亡组织批评说，随着新企业迁入，反而增加了移居汉人的数量。现在藏人在拉萨的比例低于20%，维族人在乌鲁木齐的比例甚至不到12%。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端云向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只有以这种包容差异的态度对待原住民，这种社会制度才是公正的、平等的。民族自治，中国古已有之。取消派学者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族自治制度，说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50年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史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这些说法有模糊历史、篡改历史真相之嫌。如果他们所指的历史上统一的中国是指黄河中下游一带中原地区，那没有错，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历史上基本都是汉族农耕民，算是单一民族的一统天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